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7号星期四，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都知道这一点，这个是在中共举行20大党代会并且确立习近平打破常规地开始中共总书记第三任期后，美国元首首次公开提到中国领导人的名字。拜登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和各军兵种的指挥官，说提升美国军力是他个人以及这一届的政府的工作的优先事项。美国以毋庸置疑的世界最优秀的军力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他说美国将会继续深化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同盟关系，建造新的同盟，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拜登说美国必须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美国必须维持军事优势，并且清楚表明美国不寻求冲突。拜登还谈到自己与习近平的多次接触，他说他对习近平说，美国要与中国竞争会有激烈的竞争，但是不必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将竞争。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三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的时候说，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出的推文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徐学渊在晚宴上宣读了习近平的信，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发来了贺信。中国国防部星期四举行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期间台湾问题被多次提出，未有迹象显示中国打算很快恢复因为台湾问题而切断的美中军事的沟通渠道。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教被问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试图重开两国军事沟通渠道的时候，说中方高度重视中美两军的关系，愿意与美方展开两军之间的沟通，但是对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他说当前两军关系是面临严重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谭克飞没有具体说明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底线是什么。今年8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理会北京的反对，访问了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空前规模的锁岛军事演习，同时中断了与美国原本剩下不多的几个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包括美中军事对话和沟通管道。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美国军方不认为佩洛西当时访问台湾是一个好的主意。之后奥斯汀部长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北京重开两军联络渠道。他10月2号对美国媒体 CNN 说，他曾经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双方都认为开通对话管道很重要。奥斯汀当时说他们将会尽一切努力继续表达美国希望对话管道的畅通，他希望中国开始向前靠一靠与美国共事。谭克飞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美方如果有意加强中美军事沟通，就应该言行一致，展现诚意，切实尊重中方利益和重大的关注，消除影响两军关系的消极因素。他没有说明美方具体采取什么行动之后就可以致使两军恢复对话和沟通的机制，但是指责近年来美方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断策动对台军售，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制造障碍。美国军方宣布海军和陆军星期三联合成功实施了一次高超音速飞行试验。随着这项试验的成功，海军的常规快速打击装备和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有望成功，支持陆军在2023财政年度当中部署首个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国政府今年10月1号进入了2023年财政年度，这项宣布显示美军将比原计划在2020年代中期部署高超音速武器更早实现这项的目标。海军星期三在一份的新闻稿当中说，由于这次高超音速飞行试验的探空火箭当日下午2:30在美国太空总署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勒普斯岛的发射台升空，并且计划这个星期发射第二枚探空火箭，这两枚火箭运载了多项试验装置以验证相关物质和系统在实际的高超音速环境当中的性能。 海軍話向美軍提供高超音速武器是國防部最優先的項目之一。國防部正在與國防工業、政府研究所和學術界一起努力，在2020年代初到這個年代中期將高超音速武器交付美軍。美國國防部2023年度的預算草案當中已經是包含47億美元的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的專款。美國軍方此前預計明年成功研發出高超音速武器的電池，2025年研發出海基高超音速武器，並且2027年研發出空射型高超音速巡航導彈。克里姆林宮說，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三遠程觀看了俄軍戰略核武器部隊的演練，一次演練是模擬對一次大規模核打擊作出回應。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放的視頻顯示，普京通過一個巨大的電視屏幕觀察演練，軍方領導人作出評論。電視台播放的場面是顯示，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說，演練涉及一艘核潛艇、遠程飛機和多次操作發射彈道和巡航導彈。白宮在星期二說，俄羅斯就即將舉行代號為雷霆的年度演習一事作出了通知。另外，北約已經在星期一開始北約聯盟代號為堅定正午的年度核演習。在雙方是展開演習之際，俄羅斯的官員幾日以來都在指稱烏克蘭正在策劃研製並且使用一枚所謂裝彈。裝彈使用結合了輻射性材料的常規爆炸物，被用來擴散輻射，可以造成大規模死亡和破壞。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二舉行了一次的閉門會議，討論俄羅斯提出的指稱。烏克蘭和西方盟友強烈否認這些指稱，並且懷疑俄羅斯正在利用這些指稱作為藉口，準備以某種方式將他們的侵烏戰爭是升級。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在白宮會見了以色列總統，刻意阻隔以解決和討論地區安全挑戰，其中包括伊朗構成的威脅，以及深化以色列區域一體化和與阿拉伯世界正常化的方法。拜登強調了美國對以色列的堅定不移的承諾。他在與刻意阻隔會談前對記者說，在他的職業生涯當中，他要講5000次美國基於我們的原則、我們的想法、我們的價值觀對以色列的承諾是堅不可摧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建議中的拜習巴黎峰會或者會成為破局。上任快將兩年的美國總統拜登還未有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舉行面對面的會晤，眼下拜登政府即將面臨中期選舉考驗，而習近平則在剛剛閉幕的中共二十大上獲得到第三個任期，使他絕對的權力進一步得到鞏固。美國官員稱將會繼續謀求與北京進行對話，包括高層的對話。然而據說北京對以中的兩國領導人今年11月在印尼巴厘島參加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首次會晤並不是那麼積極，甚至對美國的努力進行拖延，使得這次計劃已久的峰會能否舉行成為一個外交的懸念。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不單止打破當代中共先例而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而且進入中國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的官員全部是他的親信，使到權力進一步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白宮發言人卡林讓皮埃爾10月24日星期一被問到拜登總統將會如何與權力得到進一步鞏固的習近平進行互動的時候表示，拜登和習近平作為領導人已經進行了5次的通話，至於兩人是否計劃下個月15號以及16號在印尼巴厘島召開的20國峰會上首次見面，他說目前無可奉告，但是他表示我們會繼續努力保持聯絡渠道暢通，包括在領導人層面的接觸，我們認為繼續交談是很重要，我們會繼續是這樣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科比星期一亦都表示，美國將會保持溝通渠道的開放，包括在領導人層面。他說有關的團隊仍然在度為拜登以及是習近平在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可能會的會晤而作出準備。 美中双方几个月前就为呢次可能嘅会晤进行准备。拜登今年七月同习近平通话之后，白宫表示双方已经就面对面会晤嘅价值达成一致，并且系响双方都可接受嘅时间进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回答彭博社驻京记者提出的有关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通话或者会晤的可能性有几大的时候回答话，关于你提到的问题，它是目前未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之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话，中国政府官员正在拖延美国为敲定这次计划已久的峰会而作出的努力。报道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讲话，北京不同试图为此次的会晤起草议程的美国官员接触，这个可能会完全阻止这次会议的举行。报道仲表示，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官员抱怨话美国每隔一日就敲打，在这种环境之下，中方根本不指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无法获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我们还应该会会晤呢？白宫国安会当时否认了有关的报道的讲法，声称100%是假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当时未有回复 Political 的置评请求。到截稿的时候，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美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在美中关系最为敏感的台湾议题上面，拜登政府不单止全面深化和台湾的关系，而且拜登总统仲一改以往的模糊战略，明确表示一旦台湾遭到中共的袭击，美国会出兵防卫台湾。就在中共召开20大前夕，拜登政府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声称中国对美国来讲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实际上将中国视为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之后，美国商务部10月7日出台了到目前为止最为严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以及是产品出口管制的措施。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宣布在3宗案件当中对13名中国公民提出指控，其中包括中国的情报人员和政府官员，指称他们是中国政府在美国非法施加影响力活动的一部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鲍勃格对美中双方就议议当中的拜习会展开的初步谈判进展不信并不感到意外。鲍勃格曾经在老布殊政府担任过总统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小布殊总统时期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美中关系的长期观察者，我可以想象习近平的主要顾问是根据说不要参加巴黎峰会的非常强而有力的理由。由他看来，理由之一就是拜登政府最近针对中国发力广泛的芯片出口管控措施。鲍勃格表示，他是认为这个会是令到习近平不参加这次峰会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抑制因素，并且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中国对最近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事态发展感到不满。这位前白宫官员表示，中方目前对拜登政府宣布的针对向中国转让半导体技术的强硬措施只是作出了温和的反应，是因为他们一直专注于党代表大会，并不意味着北京的最终反应亦都将会是温和。鲍勃格仲认为，拜登所在的民主党阵营在中期选举当中的表现亦都是中方考虑是否要参加这次峰会的一个因素。他说他想中方系亦都会仔细审视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拜登出人意料地在选举之后看上来更为强大，他们会想要重新评估这次峰会的价值，如果他看来是很弱，鲍勃格认为他们可能会降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因此从现时到巴厘岛峰会之间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可能会将我们带往不同的方向。美国的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8日举行，众议院所有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5个席位都在选票上面。 呢次嘅選舉嘅結果將會決定拜登總統所屬嘅民主黨人是否能夠保住參眾兩院嘅多數，從而影響到佢下半個任期嘅執政。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尼克認為，拜登政府唔應該為促成同習近平嘅呢次會晤而努力過多。索博尼克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表示，佢哋係需要不斷尋找新嘅方式向北京施壓。即使是習近平退出和拜登的會晤，最好的情況是中國共產黨比我們更需要對話，這個表明我們已經是佔上風。在索博尼克系看來，拜登應該是小安無躁，等待習近平來找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在過去兩個禮拜裡面，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聯合國大會針對俄羅斯的投票當中都投了棄權票，同時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於新疆的決議都投了反對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發自華盛頓報導。
專家說，這兩個人口最多的中亞國家在聯合國就他們兩個大鄰國不同的決定反映了他們自己的務實的目標。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伦敦皇家联合服务学院高级副研究员拉斐尔·潘图奇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这个反映了他们目前正在努力培养与北京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关系和对莫斯科的依赖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发生了变化。一星期之前，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联合国大会就一项决议投了弃权票，这个决议呼吁各国不承认俄罗斯在上个月底举行所谓的全民公决之后声称拥有的乌克兰四个地区，并且要求莫斯科改变他们企图非法吞并的做法。联合国大会以14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通过了这个决议。但是两星期前，在塔什干和亚斯塔纳作为47个席位理事会成员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两国投票反对一项关于中国的决议，辩论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人权的问题。根据潘图奇的讲法，就联合国对俄罗斯的投票来讲，这两个中亚国家都直言不讳地反对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潘图奇话，就好似现在的乌克兰一样，他们同样担心好像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和2008年袭击格鲁吉亚这样的行为会在国际关系当中树立先例。相比之下，根据潘图奇的讲法，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所作所为在这些国家被视为中国本土的事，而这些国家认为这个不是他们的事。潘图奇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看到他们向北京表达了对此的担忧，这个往往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同族裔或者国民在中国被围捕，而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谴责在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今年8月发布了一份关于新疆的人权状况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侵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民族的人权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美国和一些西方议会已经将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否认在新疆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是说支持这个决议草案的国家在新疆人权状况上滥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散布谎言，并且使用人权机构作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学院高级研究员邱子欣表示，对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讲，两票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们是否会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产生影响。邱子欣对美国之音说，关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对这些国家的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他说，目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严厉制裁或者干预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但是据邱子欣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择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例如遵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公开表示不承认俄罗斯声称拥有的乌克兰领土等。邱子欣说，哈乌两国关于中国人权的投票和关于俄罗斯的投票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区别是 人权状况、集中营、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政策等，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没有影响。又指引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通常对这些问题一点都不同情，因此他们在任何与新疆有关的问题上都非常容易与中国站在一起。根据邱子欣的讲法，在新疆问题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知道的一点是，如果在新疆的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他们将一无所获，而且会失去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援助。他说，自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能够管理新疆的区域的叙事，当地对民族殖民主义的抵抗被解释为恐怖主义。邱子欣说，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刚好就是再次强化了这种的讲法，而习近平是为两国留下了一个重大的保证，即是说这种的讲法没有受到挑战。9月14日，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并且签署多项的双边文件。继哈萨克斯坦之后，习近平在9月15日至16日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乌马罗夫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联合国对新疆问题的决议是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自己在人权方面也都存在很多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确实投票反对关于中国的决议，因为他们不希望其他国家干涉他们自己国内的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为期一个礼拜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上个礼拜日刚刚落幕，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毫无意外地获得第三个任期。中国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彻底洗牌，这次大会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对中国未来的掌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星期一举办的研讨会上，前白宫高级官员、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麦艾文表示，虽然普遍预计习近平将会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他仍然对习近平将中国最高领导层全部替换为他的亲信感到震惊。麦艾文表示，他认为最大的惊讶是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是如何完全、彻底、成功地主导这次的党代表大会。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是一个习近平最大化的时代，这个领导层当中简直是没有平衡。习近平安排了最高层在管理国家的七个人最高领导层当中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习近平提拔的人包括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他可能会出任中国的下任总理，这个将会打破中共长期以来由副总理提升总理的传统。今年较早的时候，李强在上海推动为期两个月的严厉封城，以实现新冠病例清零，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不满。麦艾文表示，李强被事实上选为是中国的总理，他其实并未有任何的国家级行政经验，通常情况之下，总理至少担任过5年的副总理，因此习近平所表达的是，我对忠诚度感兴趣，我想要控制，我将会通过安插我的人来做到这一点。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一些被视为是改革派的中国高层官员匆忙退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的前副手。星期六，胡锦涛被工作人员不情愿地带来闭幕式，引发了观察者对事发原因的广泛猜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总编辑帕尔默在星期一的研讨会上解读话，在习近平之前退休的中共领导人对党务的进程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习近平希望展示他在党内不可挑战的地位。他说，当胡锦涛在任的时候，他确实是在和他的前任江泽民和其他仍然掌握着共产党方向的高层领导人抗衡。帕尔默表示，通过以这种方式羞辱胡锦涛，通过将手放在他的身上，让他在公众面前几乎被强行拖走，习近平发出了这样的讯息，讲了就算，你们是当中没人是不可触碰的，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帕尔默表示，从其他常委的年龄以及经验来看，习近平并未有是选出明显的继任者， 这个会令到中国的未来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帕尔默表示，当你是没有接班人，当一切是都取决于这个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就是非常之危险。美国新闻周刊驻中国分社社长刘美远在星期一的活动上表示，有很多中国人不赞同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因为上一位拥有这样的压倒性权力的领导人给予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发生了一些灾难性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是其中之一，还有大跃进，这个就是一种基于差的科学以及管理的荒谬的经济措施。刘美远还表示，有些人开始怀疑清零策略是否亦都是基于这样的公共卫生知识缺乏以及是对稳定的痴迷。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官方坚持的新冠清零策略使到大规模的封锁以及核酸检测成为了常态，打压了居民消费以及企业的产出。不过二十大并未有释放出将松动零新冠的策略的信号，同时中国领导人在会上面还是要求加大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强调各有部门以及收入再分配，这些措施已经是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麦艾文认为，习近平对新冠清零以及国家安全的坚持会导致中国经济进一步减缓，到时国内的经济困境可能会动摇中共的执政基础。他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党基本上是同中国人民达成了事实上的协议，我们将提高你的生活水平，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会给予你们更多的机会以作为交换，你们不会质疑我的政治权威。莫艾文表示，习近平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个习近平最大化的时代，如果他不能够实现大家期望的那一种的增长，这个对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实际上的交易意味着什么东西呢？在二十大的开幕演讲上，习近平继续向台湾施压，表示中国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刘美远表示，在中国面临着国内外的压力的时候，习近平可能会通过台湾问题来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从而转移矛盾焦点。他表示，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已经是演变了，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还是毛泽东，激励因素是毛泽东的思想，然后是金钱在激励大家，现时我们进入了民族主义的时期。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围绕台湾实施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扩大了紧张局势。美国官员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将强化对台军事压力变成是一种新的常态。莫艾文表示，中国在台湾的轨迹是政策是朝着更大程度的胁迫，随着台湾在2024年面临着新一年的总统选举，届时中国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莫艾文说，如果第三个民进党总统在台湾当选，他是认为这个将会在中国大陆造成巨大的焦虑，因此他是确实是担心是未来，他是担心北京目前拥有的胁迫性工具箱以及他们使用的这些工具的倾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共新一届205名中央委员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人，只有9个人是少数民族。对比19届中央委员，无论人数定是占比，均明显下降。有评论认为，基于习近平讲求干部效忠的思维，这些少数民族精英将难有作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主要由国家机关、各省区一二把手等组成，名单上只有9人是少数民族，相较于19届的16人，人数锐减。全体中央委员占比亦都由上届 7.8% 降至 4% 左右。这九个人当中，蒙古族人有2人，一人是维吾尔族，其他分别来自土家族、藏族、哈萨克族、白族、藏族和回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史建宇表示， 新一届中央委员少数民族占比缩小，延续习近平的施政脉络。
习近平常常讲新时代的民主政策，他的新时代基本
上就是要跟习近平经常说新时代的民族政策，他的所谓新时代就是要跟过去60年的民族政策完全不同。名义上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实际上是开启了高压或者是强迫的中国国家认同建构过程，培养了一种对中共效忠的爱国主义。他不再容忍中共过去愿意容忍的不同民族和文化，亦都否定中共从改革开放以来所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令到少数民族认同中国的策略。他说习近平以自己所理解的用人为才原则打破改革开放后长期沿用的配额模式。
过去可能说少数民族地区要民主干部多少，然后其他的东南沿海有多少。
施建宇说过去中共可能会讲求少数民族地区要有多少民族干部，按照习近平的讲法，他是用人为才，哪个可靠就用哪个，效忠最重要。弊处是很明显的，原来的少数民族精英感觉到政府的政策改变了，对他们不公平。过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用廉价的劳工和资源去帮助沿海地区发展经济。习近平将过去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惠政策全部冲淡，原来他们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一直读书读到至少高中毕业，现在就说他们要用国家共同语言，也就是普通话来学习。2020年12月，原中纪委副书记陈小刚出任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主任，打破中共近70年来民委最高首长由少数民族出任的惯例。
说是所谓的汉化或者同化政策，不如说是中共化，只是现在没有少数民族的。
施建宇认为，与其说习近平推动的是所谓的汉化或者是同化政策，都不如说是中共化，只不过是现在没有少数民族的干部符合他们的需求，习近平只会用其他民族，当然主要是汉族，来担任民委主任这个职务。但是将来如果他觉得有少数民族干部只是外表和东部沿海的汉人不一样，而脑入面装的其他东西是一样的话，相信他都会起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眼中九名少数民族中央委员纯粹只是以精英作为包装，充当花瓶，无法实际参与中共的决策。
中共多少年来有一个花瓶，也就是56个民族56多华。
杨海英打个比喻，话中共这么多年以来都有一个花樽摆在这里，也即是56个民族56朵花。对于习近平来讲，这些花已经是枯萎了，他亦都无必要将这些干花插在个花樽里面，索性将啲花抌晒。佢要推行中华民族，但系边个都知道世上并冇中华民族呢一种民族。但系佢要将其他少数民族同化到汉族入边。杨海英特别提到中国社科院院长石泰峰，认为石泰峰之所以成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佢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任内，喺蒙古族小学推行汉语、贯彻习近平嘅民族政策有关。
石泰峰他为习主席立下了这个大功啊！
杨海英话：石泰峰为习近平主席立下大功，喺内蒙古推蒙古语教育、推行汉语教育，内蒙古所谓嘅成功经验，今后会推展到其他地方。这点就是石泰峰获得重用的功绩。杨海英认为中国各少数民族未来要保留自身的文化令人难以乐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二十大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组建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的结果已经在日前公开。在公布之前，坊间对新常会组成已经有很多的猜测。究竟政治局常委的提拔之路在过往是怎样组成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采访有关专家，探讨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提升选拔的内在秘诀。
中共二十大最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即将出炉，关于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选人标准，在美国的中国知名作家苏晓康说，
他绝对是武大郎开店啊，只要这个大佬习近平，他就黑社会大佬嘛，他觉得你没有按我的路线走，我就换掉你，用跟我的人。
他绝对是武大郎开店啊，只要这个大佬习近平，他就是黑社会大佬来的嘛，他觉得你没有按我的路线走，我就换走你。用跟我走的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苏晓康认为习近平基本上走的是任人为亲的路线。苏晓康说，
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站在我线上的。那习近平到这个时代已经非常极端了嘛，在这种他只用他的过去他当政时期用过的那些人嘛，是吧？
苏晓康说，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站在我线上。习近平到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极端的了，他只用他的过去他当政时期用过的那些人。第二位，在这个当中他再来挑选你有没有能力。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挑选到中央的什么蔡奇啊，一个个老实讲全部都是庸才，根本就是没有能力。而对最高领导人忠诚的程度去划线，这个是1949年以后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选拔接班人的方法。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和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结果中共自己亦都承认失败了。杭州师范大学政经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王刚银教授曾经在2007年的文章《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中说，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苏晓康认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标准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忠诚于他。苏晓康说，
毛泽东的红，共产党讲的红就是跟人跟路线，这个红是这个意思，就是忠于一个派系，这叫红。当然在毛泽东时代，当时就是跟毛泽东嘛。
他说毛泽东的红，共产党讲的红就是跟人跟路线，这个红是这个意思，就是忠于一个派系，这个叫做红。当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跟毛泽东啦，或者是跟毛泽东那个路线。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接班人。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说，
邓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时候，我觉得胡耀邦有一个好处，他是多年来管这个青年团，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领导人。
他说邓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时候，我觉得胡耀邦有一个好处的，他多年管青年团，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领导人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邓小平是希望胡耀邦可以将这个领导阶层稳定下来，也都希望可以一个一个提拔，就可以避免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一些斗争。当然这个计划破坏了，泡了汤了。邓小平选拔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为了推进不同于毛泽东闭关锁国路线的改革开放，但是最后结局仍然是没有逃脱中共的政治，就是首先要保障中共的权力。他说邓小平为了改革，他启用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人，不顾陈云、王震这些党内老人的反对，启用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仅仅不到10年，这个改革就遭遇阻力，他就无情地 抛弃赵紫阳同胡耀邦，所以六四屠杀之后咧，邓小平已经冇接班人可选啦。苏晓康指出，江泽民并唔系邓小平的系噶，所以佢对江泽民并唔放心，于是又喺临死前隔代指定咗胡锦涛接江泽民嘅班。苏晓康继续话：
看中胡锦涛，只因为胡锦涛在拉萨当书记的时候开枪镇压拉萨，那是1989年3月份。
佢睇中胡锦涛，只因为胡锦涛喺拉萨做书记时候开枪镇压拉萨，呢个系1989年3月份。1989年6月份就系北京开枪啦，所以胡锦涛系中共省一级书记里边最早开枪嘅一个人。邓小平就系睇中胡锦涛嘅呢一点，指定佢喺江泽民之后接班。邓小平选中胡锦涛仲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嘅，就系胡锦涛系文革前嘅大学生，而且喺大学时期加入中共，符合选拔邓小平嘅干部标准。当时中共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选择干部都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喺呢一个指导原则之下，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明显就开始向学历化和知识化转型。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曾经有一个时期，年轻和正规大学学历成为选拔人才的硬指标，受到提拔重用的通行证。胡锦涛、温家宝、黄少国、周永康、李克强等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大学生被选拔上来进入中共最高层，而这些并不具备红二代背景或者是派系亲信色彩的人，就形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技术官僚。即使是红二代，例如江泽民、李鹏和薄熙来，亦都具备正规大学学历。苏晓康说，
尤其这个胡锦涛这一届啊，常委是九个全部是工程师啊。
他说尤其是胡锦涛这一届常委是九个全部都是工程师，但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选拔人的标准似乎并不看重学历。傅士卓教授说，
肯定他们的学历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 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当过某一些省的省委书记或者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重要的。
他说肯定他们的学历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些经验，譬如说做过某一个省的省委书记或者是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加重要。苏晓康也都认为学历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上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认为高级官员的学历已经不再反映知识水平。苏晓康说，
学历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你知道吧，不要说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弄个学位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名牌的什么北大、人大啊在内，清华。
苏晓康说，学历今日已经不是问题了，不用讲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搞个学位几乎都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间大学，包括名牌的乜嘢北大啊、人大在内啊、清华，都已经是可以搞张文凭、买文凭，甚至是送文凭俾你。苏晓康以习近平为例，认为佢嘅博士学位与实际学识并不相符。苏晓康话：
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啊！虽然他标榜他是清华的啊，什么博士啊。结果弄到后来，我们当然在海外看的也是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整天念错别字啊。
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读过什么书，虽然他标榜他是清华的什么博士，结果就搞到后来我们当时在海外看的，也就是觉得这个家伙怎样成日在读错字的，好像根本没读过书，或者是就是一个中学、小学的文化程度。结果后来听到李锐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临死前有人访问他，说哎呀，他 佢算数一句啦，我冇谂过佢系一个小学文凭嚟噶，小学水平，因为习近平就系佢选噶，就系、是、李锐选噶。苏晓康指出，李锐当年作为中组部副部长，负责挑选中共中央嘅接班梯队，一个重要标准就系要具备红二代嘅身份。据讲当年有一个讲法，就系属于党同埋国家领导人嘅中共高官，每一家都可以有一个仔女，最后担任部级嘅干部。薄一波嘅仔薄熙来同埋习仲勋嘅仔习近平，都系喺呢个时期进入所谓嘅第三梯队，准备接班。六四屠杀事件之后，红二代接班问题被中共元老陈云提上议事嘅日程。苏晓康继续话：，
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的问题的出现，是六四屠杀以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的
佢话：呢个红二代啊、红三代嘅问题出现系六四屠杀之后噶。陈云话。仲是我哋自己嘅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嘅呢句话开启咗所谓红二代接班嘅合法性，而且佢系叫整个世代，就系、是、整体接班合法性。陈云讲杀咗人唔能够唔考虑将来我哋后代嘅安全，所以佢提出要整体红二代去接班，就系佢哋子弟接班。但是今日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富二代、富三代对于坐江山欲望甚少，其典型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的后代都没有进入到政界，而是选择经商，甚至移居海外。苏晓康分析说，他们普遍感到在中国没有法律上的安全，还有环境大自然被破坏。另外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很忌讳同佢具有同等背景嘅红二代对佢形成挑战，薄熙来被整缩，亦都反映习近平呢一种余量情节。苏晓康继续话：，
在今天，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在选拔高官上，还有红二代、红三代这回事情吗？没有了，就是说他启用了自己的。
喺今日，特别系到咗习近平时代，喺选拔高官上仲有红二代、红三代呢一回事情吗？冇啦，因为习近平翻到咗任人唯亲嘅路线，就系话佢启用自己嘅江新军，仲包括咗另外两班人，一班系佢嘅所谓清华同学帮，另外一个仲叫做秘书帮，所指嘅系佢喺浙江同埋福建时期所使用嘅秘书。佢将呢三股力量，浙江新军、清华同学帮、秘书帮，调到去中央嚟到担任要职。中国事务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话：，
如果你在当年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也可以说一个关系网，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譬如说你是受到常委。
当然，如果你在党内没什么关系，没有一个关系网，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就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譬如说你讲到常委，我们现在就知道二十大常委是最重要的，习近平一定要选拔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亦都可以说是一些习近平的，可以说是他的牌，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傅士卓也指出，习近平不可能在所有位置上都安排自己的人，他必须将一些位置分给团派或者其他派系，以便保持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五湖四海的平衡。傅士卓教授指出，习近平至今不挑选接班人，会为未来的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习近平只是选不听话的人，政策上难免偏颇。傅士卓说，
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
他说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还是要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并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未来的政治稳定应该是不是太过理想。傅士卓教授认为，习近平只是提拔自己的亲信，选择范围越来越少，听不到应该听到的意见。他说最高领导人不喜欢听别人的话，那向他提供意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提供的意见就越来越窄了。傅士卓最后说，
这个是他们 早晚会犯了一些错误，这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使到他们早晚会犯一些错误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习近平打破的不单只是接班人选拔的方式，而是中共的领导方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光银在《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一文中说，邓小平明确中央最高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从而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这个中共不成文的惯例，这个曾经被中共标榜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已经被习近平和中共自己打破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最近在观察网发文，当中为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进行了辩护。究竟中国智库学者是怎样去扭曲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事实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王文九月份访问了俄罗斯，亦到访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并在那里会晤了高级官员。他在人大重阳的微信公众号上说，有超过160间俄罗斯传媒报道了多年来中国智库学者首次对克里米亚的调研。王文称，这一趟调研对了解俄乌冲突进展、深度把握俄罗斯未来局势等重大问题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发表于观察网的这篇文章中，王文特别对克里米亚在俄罗斯治下的经济发展大力赞扬，八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并详细描述了他在这个黑海半岛上所见到的蒸蒸日上的景象。他亦都对战争笼罩之下克里米亚的不平坦未来表示戚心担忧。自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月尾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战火已经持续了近八个月。十月八号，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的黑赤海峡大桥发生车辆爆炸，部分桥底倒塌。俄罗斯官员指控乌克兰策划这一次爆炸，但乌克兰官员回应俄罗斯方面指控是一派胡言。对于俄罗斯2014年入侵以及吞并克里米亚这件事，王文的上述描述具有误导性。克里米亚自1954年以来一直都是乌克兰的一部分，那一年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当时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克里米亚州移交至当时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治下。苏联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批准了这个移交的决定。对于赫鲁晓夫当时将克里米亚赠予乌克兰的背后动机，历史学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在此之前，克里米亚自1783年以来一直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当时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兵进入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下的克里米亚半岛，沙俄军队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之后，沙俄就吞并了克里米亚。但在沙俄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从14世纪中期开始，克里米亚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保护国，克里米亚汗国存在了三个多世纪。据华盛顿邮报2014年报道，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讲法，克里米亚这个名字来自克里米亚塔坦人的语言。克里米亚塔坦人是克里米亚汗国时期出现的一个突厥语民族。克里米亚在先后被沙俄和苏联统治期间，他的原住民克里米亚塔坦人以及大量希列裔、阿美尼亚裔和其他民族都遭到这两个政权的迫害和驱逐。最终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的人口构成中占绝对主导。当局对原住民人口的几轮的驱逐之后，俄罗斯裔在2001年的人口普查中占克里米亚人口六成，乌克兰裔占两成四。根据克里米亚苏联和乌克兰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克 克里米亞塔坦人佔克里米亞半島人口的比例從1897年的 34.1% 下降到1959年的零，一直到2001年才慢慢回升到 12%。 對於克里米亞塔坦人人口在1959年急劇下降至零的原因，華盛頓郵報報導說，1944年蘇聯紅軍從納粹德國手中奪回克里米亞之後，蘇聯就將克里米亞塔坦人全部的民族驅逐出境，流放到中亞，作為對他們與德軍合作的懲罰。據說近一半的塔坦人在流放途中死亡，在克里米亞半島生活了幾個世紀的塔坦人一直到蘇聯解體之後才被允許重返克里米亞。克里米亞在1921年作為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式成為蘇聯的一部分。這個共和國在1945年被作為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個行政區劃為克里米亞州，直至1954年被移交給蘇維埃烏克蘭。克里米亞作為蘇維埃烏克蘭一部分的時間長過它作為蘇維埃俄羅斯一部分的時間。英國智庫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俄羅斯與歐亞項目的研究員奧里西亞·盧特塞維奇寫道，華盛頓郵報指出，蘇聯解體之後，很多人顯然預期新總統葉利欽會要求將克里米亞歸還返俾俄羅斯，但這個並沒有發生。儘管克里米亞六成的人口是俄羅斯裔，但在1991年12月舉行的烏克蘭獨立公投中，有 54% 的克里米亞選民支持克里米亞繼續留下在新獨立的烏克蘭的版圖上。多數人支持加入新獨立的烏克蘭，但那個是烏克蘭範圍內投支持票最低的地區。在與新獨立的烏克蘭政府發生短暫的爭執之後，克里米亞同意繼續作為烏克蘭的一部分，但享有很大的自治權。華盛頓郵報報導說，自此克里米亞成為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作為烏克蘭版圖上唯一的一個自治地區，它有自己的憲法、立法機構和總理。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大部分人口依舊是俄羅斯裔，幾乎所有居民都講俄語。1997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簽署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條約，當中雙方承諾互相尊重現有領土版權。同時烏克蘭允許俄羅斯的黑海艦隊租用克里米亞的塞亞斯托波爾港口20年。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4年俄羅斯入侵吞併克里米亞。入侵之前，烏克蘭的親俄派總統維克托·阿魯科維奇在烏克蘭民眾的抗議浪潮中被趕落台，逃亡去到俄羅斯。2月27日在阿魯科維奇逃到去俄羅斯幾日之後，大批身穿俄式作戰制服但沒有識別徽章並攜帶俄羅斯武器的蒙面部隊進入了克里米亞，當地人稱他們為小綠人。這些部隊迅速控制克里米亞，普京和其他俄羅斯官員最初否認他們是俄羅斯部隊，稱他們是由克里米亞當地人組織的自衛隊，但一年之後普京在電視採訪中承認，這些部隊實際上是他親自下令進入克里米亞的俄羅斯特種部隊。那有什麼好掩藏呢？他說，在慶祝吞併克里米亞一週年的慶典上，普京高度讚揚了俄軍在克里米亞的戰績。2014年3月16日，俄羅斯在被其軍事佔領的克里米亞舉行全民公投，試圖通過這一被國際社會廣泛譴責的步驟，將他對克里米亞的吞併合法化。3月在克里米亞舉行的脫烏入俄公投表面上獲得到 97% 的支持票，但這次公投發生得很匆忙，亦都沒有國際觀察員，而且是在俄羅斯的軍事佔領下進行的。美國新聞網站 Vox 在2014年報導說，聯合國的一份調查報告草案發現，克里米亞境內批評脫烏的人在投票幾日前遭到拘留和虐待。報告還發現很多關於投票舞弊的報告，如果公投是以透明和合法的方式進行，沒有人能夠確定投票結果會倒向哪一方。正如路透社2014年3月報導的這樣，參與公投的克里米亞選民只能夠在被俄羅斯全部接管或部分接管兩個選擇之間選擇，而沒有留低在烏克蘭的選擇。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盧特塞維奇在他的報告中表示，克里姆林宮大大誇大了選民投票率，儘管據稱有 82% 的選民投了票，但俄羅斯的總統公民社會發展與人權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報告稱，投票率很 好可能达到30%-50%之间，亦都有报道表示存在多次投票等选举舞弊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